绝景逢生了，大家可能都知道有个成语叫绝处逢生，那意思就是说一个人陷在绝望的困境中，他就遇到了那个生路。大家都知道这个成语，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是否都曾经有过这种绝景逢生的这种经历。那今天我们读的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29节，就讲到一个以色列人他们那个绝境逢生的经历。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同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那这些经文它记载的那个历史的事情呢，是公元前大概1446年左右。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那个被埃及人欺压，那以色列人就向他们的神哀求，那神听见他们的呼声，看见他们的苦情，神就纪念他与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雅各、以撒所立的约。这个时候就打发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神借着那个摩西的手，在埃及法老和埃及人的面前行了10大神迹。那个埃及法老和那个埃及人还让那个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那这是过去我们这几个组织我们这一连串接着的思想的。出埃及记12章40到41节这样记载，说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那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住400年，这个时间是神定的。神当年就告诉了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在那个创世纪15章13到14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那你可以看到，这400年，埃及人在那个以色列人在埃及苦受苦400年了，是那个神定的。但是在这400年苦难的时间里面呢，神并没有忘记以色列人，神也没有忘记他与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相反的，虽然时间历史在慢慢的进展，但是一切都是按照神的旨意在进行。到了神所定的时间，神的应许就会实现，神的拯救就临到以色列人。但是那个人呢，是活在时间中间的，人受那个时间空间的限制，更是因为人受那个本性，受那个人的那个罪的辖制呢，我们很多时候就对神没有信心。不能够相信神的话语，对神的应许能否实现啊，就没有把握，其实就是没有信心。因为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就是过去的以色列人跟我们现在的人是一样的，对神那个没有信心。但是相反的，神对人要的是什么？神向人要的就是要你对神有信心。因为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就讲，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那人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有信心跟没有信心呢，是天壤之别，也是那个如同生命跟死亡一样。那我们再看看当年那个这件事情发生时的一些细节。当年摩西带领那个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按照圣经的记载，除了妇女跟孩子，步行的男人大概有60万。那有人估计啊，所以说那个整个的一群人呢，大概有200万。因为一个男人如果一家三口，也就是200万左右。但是圣经记载，以色列人那个出埃及不是狼狈逃窜，那个圣经形容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圣经里面说他们是昂然挺胸的，昂首挺胸的出埃及的，是昂然无惧的。那当时当他们来到红海边的时候，还没走多远，刚刚出埃及，还没出埃及的边境呢。来到这个红海边的时候，他们就遇到出埃及后的第一个挑战，第一个那个信心的考验。那个法老王和他的臣仆看见以色列人这么浩浩荡荡的离开埃及，后来他们就后悔了，他们就说：“我们容让以色列人去，不让他们再服侍我们，我们做的这什么事呢？那以后谁来给我们干活呢？那我们做的这不是蠢事，这不是傻事吧？”所以他就那个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领军兵同去，而且他是圣经的形容，他带了600辆那个特选的车， 和那个埃及所有的战车，而且每一辆车上都有那个车兵长，那可以说是当时那个最精锐的机动化部队去追赶那个以色列人。那个以色列人是什么？是走路，而且是有拖儿带女、老弱病残都在200万人一起走。虽然他们可能走了几天，但是这个埃及人可以说是他们是坐车去追赶，所以就很快，其实以色列人呢就被那个埃及人给追上了。而且追上的时候，以色列人正在那个红海边安营啊，正在那边停顿。那以色列人其实马上就陷入一个绝境，而且似乎大难就要到头，因为前面有红海，后面是那个埃及的那个军兵，那你怎么办呢？他们怎么逃生呢？你不是葬身红海，可能就是被埃及军兵所杀，或者是就被这些埃及人重新再押回埃及去，继续在那里当奴隶。那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当时所面对这个绝境。所谓的绝境，就在人看来就是没有出路的那个境地，没有出路的境地。人在这样的境况下，他只有那个绝望，看不到希望，看不到那个生路。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面临这样的境地，这个人生中间有没有这样的情景，这样的时刻出现。通常说来，人面临这样的情景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呢？一般的说来，开始的时候呢，人通常会怀疑这种情况、这种情况的真实性。那这怎么可能呢？那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呢？那比如有一天那个老师告诉你，你的考试成绩太差，学校要把你开除，你开始可能都不会相信。你可能知道自己成绩不是很好，但是你也认为，可能也不会认为被坏到那个被开除的地步。那突然有一天老师说你要被开除，你马上就觉得这个绝境是，你都不会相信。但是一般说来，这种对那个真实的情况，对那个绝境的怀疑、不接受，不会持续很长的时间的，通常都是很短暂的，因为那个绝境通常都是很真实的，而且绝境带来的后果都是那个意念都是很快的，它不容你怀疑太久，你就会面对那个严酷的现实。那这是第一阶段。那第二项呢，很多人呢一般面临绝境的时候还有一个反应，人家通常就会那个抱怨，通常就会那个推卸责任，他就想这样的情况发生肯定是谁做了什么事情，谁做了什么，谁说了什么，非得不是我的错，他把这个事情呢，这个原因推到别人身上。那比如一对那个夫妻，他到了那个离婚的边缘，那其实已经是绝境，在这个婚姻关系上已经没有挽救的余地了。那旁边的人看来怎么劝都没有什么用了。通常这个时候，那个夫妻双方、当事人的双方啊，都会认为是对方造成现在这个结果，能够走到这一步都是因为对方的错。那他很少看到自己做了什么。那这是那个一般人面临这种情况都会有的反应。那还有一种，就当这个怀疑、推卸责任发现都不管用，其实还是在面对这个现实的时候，那人的恐惧、人的那个害怕、那个绝望自然就会结到就来，甚至有人就不堪重负就自杀。那当以色列人那个他们面临当时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呢，其实跟我上面分析的是一样的。他们怎么反应的呢？以色列人跟我们是一样的人，他们想到的就是推卸责任，他们怪摩西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们想到的就是那个绝望恐惧，他们觉得死定了，那没有得救的可能了，这个就是那个圣经记载他们的反应。人家是出埃及记第14章11到12节，他们那个看到那个埃及军民追上来，又看见他们前面的红海的时候，圣经记载他们的反应，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了？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你看看，这就是一个绝望，当然有绝望，他们就肯定死定了。第二个， 承接推卸责任，是摩西的责任是。那不过你可能马上就会看到这些经文怎么跟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不大一样似的。因为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九节说他们因着信就过红海如走干地啊。但你看这一群人怎么都是这样的，怎么哪有信心的表现，仿佛都是那个贪生怕死爱抱怨之徒的。不是，你不要那个指责以色列了，因为我们跟他们不过是一样的，在那样的情况下你的反应可能比他们好不了多少。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他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所以你从以色列身上你应该看见你自己的身影。那当然我也告诉你，圣经记载没有前后矛盾的，我不是说那个希伯来书说的怎么跟那个出埃及记怎么说的不一样，圣经记载没有矛盾。希伯来书说以色列人是有信心的，那不是没有原因的。一方面这些以色列人，我们讲他们在那个出埃及之前，他们已经亲眼看见神的作为，已经经历了神的大能，他们看见了神在埃及地如何行神迹奇事，十大灾难在埃及人的面前，而且他们最后能够离开埃及，所以他们是知道的，他们是有信心，对神是有信心的。只不过呢，就他们跟我们一样，就比较健忘，比较近视。健忘什么？健忘就是指的很快就会忘记神过去的作为，这个健忘。近视什么？近视就是你只看见眼前的困难，你看不到前面神给你开的出路，这叫近视。你只看见你眼前面对的绝境，他们只看见这个红海，当然他不可能看到那个红海中神会开道路。这是那个人的那个通信啊，就健忘。所以那个神过去大能的作为，神过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很快会忘记。面对一个新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了这个困难，不知道神还会继续施行拯救。过去的以色列是这样，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也这样。但是啊，面对绝境、面对困难的时候，还有另外一种反应，就是信心。实际上，当时以色列人，我们看到从这一经看到的，他们是没有信心，但其中至少有一个人是有信心的。那有信心的人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不仅仅那个牢牢的记住神过去在你生命中的作为，神过去对你施行的恩典。有信心的人他更相信神在将来还要赐下更大的恩典，神在将来还要施行更大的作为。虽然没有看见，但是他凭信心他相信的。所以他的眼光不是看见这个眼前这个困难，他的眼光是看见神更大的作为，更大的恩典。那其中当时两百万人中间至少有一个人就有这样的看见，这就是摩西。那摩西他是那个领袖，那在那个紧急的关头，他的信心呢就稳定了这个以色列人的心了，而且他的信心呢也激化了这个以色列人对神的信心。那前面有红海，后面有追兵，摩西能够做什么呢？摩西他知道靠自己的力量不可能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这个绝境，他也知道他当年那种热情，他当年那种体力上的充沛，甚至他那种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四十年前他想拯救他的同胞他是不可能。所以他现在其实他知道他自己是没有能力的，但是摩西知道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他是有信心的人。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当神向摩西呼召他，让他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其实摩西也是不愿意去的，他也拒绝，他知道自己没有能力，说我是什么人能够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呢？当时神就给了他一个应许，那个时候摩西还在旷野，还在西奈山上，神就跟他说，叫你，我会与你同在，而且你和以色列人会来到你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因为他是回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嘛。所以当时神将他显现那个地方就是西奈山上，所以我给你应许，我与你同在，而且你和以色列人一定是回到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侍奉我。那这是神给摩西的一个凭据一样的，一个保证一样的，一个应许一样的。那如果你相信神了，你就可以看见神一定是把他带到那个地方去的。如果现在神让这以色列人战胜红海，那神在那个当时呼召摩西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神的应许就落空。如果是他对神有信心的，他就应该相信神所说的一定能够实现， 所以不行的，一定不会死在红海里面，不会死在旷野里面。更重要的就是摩西相信那个神与亚伯拉罕兄弟的约，神是信实的。神带领以色列人不仅是让他们出埃及，更重要的是神要应许了亚伯拉罕，应许了雅各，应许了以撒，他们也就快地了，那个迦南地。神要把他们带进那个迦南地，现在他们出了埃及只是那个第一步。 如果现在面临着一个困难，红海就过不去，他们就当成红海了，那神的应许就没无从再往下说了。所以摩西他就相信将来那个神应许的一定会实现，未见之事的确据，他们将来一定能够在迦南地安居乐业。所以呢，这样他们一定能够胜过眼前的这个困难。所以从那个长远的，从摩西过去的经历，他应该知道，当然更重要的，可能就在那个以色列人。 要被那个摩非那个埃及人追赶上了前一天晚上，神就跟摩西讲了讲话，就告诉摩西这发生什么事情，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神就跟他讲，这是在那个出埃及记的14章第1到4节，这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底哈西路前，利多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盆靠近海边安营。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 扰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我要是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就是以色列。于是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所以那个，你肯定不知道，难怪摩西对神有信心，因为神亲自给他讲话，事先就告诉他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而且发生以后，这原因是什么？因为神要在埃及人的身上得荣耀，让埃及人知道他也是神。 不仅是让以色列人知道他是神，神要让全地人都知道他是神，所以让这个神被让这个法老王去追赶埃及人，然后让神得荣耀。那神对摩西直接讲话，所以说神对摩西有信心。那我们讲信心也是很重要的，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你对神的话坚信不疑。但是神的话其实不仅仅是给摩西的，神的话现在我每个人都能够读，我每个人都可以听。 但是你对神的话里面有信心呢？你相信神怎么说，他就会怎么做吗？你相信神应许的永远不会落空吗？那这个就是摩西，他相信神的话，神告诉了他，他就知道这个事情一定会照神所说的发生。所以面对绝境，以色列人他做那个推卸责任是恐惧，看不到出路。但是摩西他怎么反应呢？摩西这句话，他就。 出埃及记14章13到14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那这实在是一个很伟大的领袖讲的一段话，当然一个很惊天动地的一个宣言，其实是一个信心的表现。不要惧怕，只管站住，你知道吗？有时候面对绝境的时候，你站都站不住的。 大家更重要的，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救恩出自神，那是不能够救那些以色列人，那些以色列人也不能救他们自己。但是神今天就要向他们施行拯救，神的拯救不会迟延的，今天就要施行拯救，马上就会临到，而且今天就是了。按照圣经新约里面的话，就是神的拯救是马上就要临到，今天就是了。大家告诉他们说，你们今天所看见的这些埃及人。 你们永远不再看见了，绝境要成为过去，在绝望中你要看到出路，在绝望中你要看到胜利。神要为你们征战，靠他们自己他们不可能打败埃及人。如果从数量上讲，我的以色列人有60万，而且他们也带着兵器的。圣经里面说他们出去的时候带着兵器的，那这个埃及人才600辆战车，600辆战车一辆战车能坐10个人。 那也才6000人，所以100个人，那已经很大的车了。那个时候我想可能，那就是才6000人，60万，但是有些人说有60万，男丁有60万，就能够打仗的有60万，但他们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去打，他们也不能跟你多胜少。他们而且一看见这个埃及人，所以已经吓得都不行了。但是他说征战得胜乃在乎神了，不在乎人。 耶和华就是你们，只管站住，这里面都不用动手，就让神来为你们征战。 那当时的人看了那个战车，那个埃及真的是很强盛的一个帝国，他的那个战车肯定是最先进的，所以我们说真的是当时最先进的机动化部队。但是要跟神比起来呢，根本就不堪一击。所以你要看见的不是那个你的环境，这个环境是真实的，你给你造成很大的一个切身的感受。但是你要看到那个环境之上，那叫信心，没有看见的，用人眼睛看不见的。那接下来当然就出现了那个我们今天早上做的这一幕，这以色列的信心因着摩西的信心呢得到了复兴式的都稳住。那这是当时的一个实际情况，你可以看一下那个是当时的那个地图啊，这个红海就在大概的这下面，这叫红海，这下面是印度洋，那这是地中海。那以色列人后来他们得的就是这一片，那当时他们做在埃及做奴隶大概应该是在这里这一区，那他们从这里出来也大概走，但现在确切的不知道他们过红海到底是在哪里过的，很可能是在这个尖尖上面，然后在这里过了红海也要沿着这样下来走，得也要这样绕上去的。本来的话其实他们可以直接从这样穿过去的，但是没有让他们走这条路，而且更重要的也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所以让他们在旷野里面绕了几个圈，绕了40年，然后就走到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但我们现在看的就是这个红海这一片，是这里。这红海呢，他现在知道，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要是红海。那红海的里面有一种那个藻叫红藻，那这种红藻呢，它在那个季节性的那个发酵，大量的繁殖，会造成了这个天空这个海水啊，这种发红，这印象很深刻。所以说，这是一个艺术家那个画的一个红海的景象。所以为什么叫做红海？那现在你看那个两队人都面对这个红海，那一个是摩西跟以色列人，另一个就是那个埃及人。那你会发现那个希伯来书第11章29节他是用了一个对比的手法在写的，那一个是因着信，另一个呢就是试着要过去，他用的就他们也想过去，他们既然已经能过去，那我们也可以过去，这个叫试着要过去。但是就没有信心，但以色列人是因着信。那你会发现他们的结局啊，就是完全不一样，一个是生，一个就死，所以是天壤之别。以色列人因着信，他就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呢，就被吞灭了。那这一段故事是旧约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记载，也是很生动啊，记载很多的文学、很多的艺术作品都取材这个。那这是那个有的一幅作品，就是讲的摩西当年那个过红海的时候向海举杖，海水分开的一幅图画。那你可以看见那个海水啊，就像那个墙壁一样的，沿着两边都是那个海水啊，我们这个就是个通道，从那海水里面，那这是后面就是以色列人，那这样向举杖也是以色列人就下去，就是过这个红海就出来了。那摩西在前面应该是拿着杖就往前面走，就是那个有。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他是走干地。那后来这些后面的呢是那个埃及人的军兵，他们也想过去，结果那个神让摩西再一次举杖，那个海水就合拢，那整个就把那个埃及军兵呢全部给淹死了，给吞灭了。这是那个后面的人根据这那个记载画的一些画，还有拍的电影的一些截图。那当时那个。就这么一个事实，那个以色列人呢就是掘井逢生，那他们神拯救他们脱离了这个埃及人的手。那以色列人这件事情的结果呢怎么样？以色列人看见那个神所行的事情，那圣经里面说他们就敬畏神，而且也信服神和神的仆人摩西。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以后呢，他又写了一首歌，记载在那个出埃及记15章，他就把那个荣耀归给神，而且让这些以色列人要记住这件事情。那其中有一句就是我们今天要背的金句，是出自那个摩西写的那个那首歌的出埃及记15章11节，这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这的确是一个奇妙的事情了，就神让他们走红海如行干地，神让海水分开。那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年以色列人绝境逢生，那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面对什么绝境。当年拯救以色列人的神也能够拯救你，也能够成为你在绝境中的帮助， 也能够在绝境中为你开一条出路。你可能面对毕业，你可能面对找工作压力，你可能面对那个移民身份，你可能也面对语言文化的适应，不能够适应加州的生活，你也可能面对夫妻关系的问题，教育儿女的问题，你也可能面对身体健康的问题，甚至也可能面对无法照顾你在国内的父母，你也可能面对你身边可能有你认识的人，你的朋友，他们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但你可能还有我没有想到的问题，但你应该知道你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有重有轻，还可能有的可能还没有到这个绝境的地步，有的可能这里头真的就成了绝境了，你就跨不过去了，这一步这个关头过不了了，你已经无力应对了，灰心绝望了。那我盼望你能够从今天的信息里面，从神当年如何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让他们绝境逢生，你能够从神那里得到信心，得到力量，你来投靠这位当年拯救以色列的神，他今天也要向你施行拯救，只要你对他有信心。那今年七月的时候，我那个从中国回来，回全家第一次那个回国。那回来以后，本来是一件喜事，很高兴的事情，也是一件大事，但没想到回来以后就，后来我就知道我的母亲得了那个多发性骨髓瘤。那其实我那一段时间其实经历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挣扎，那就对我来说，这看来仿佛就像一个绝境似的。因为八年那个没有回那个回国，啊，看到了自己的父母和家人，那现在仿佛马上就要不可能再有机会再看见似的。因为按照我们的那个了解的信息，也按照医生告诉我们的，就这个病情况是很严重的，我母亲的病。一般说这种病的自然病程，就是如果你不加治疗，从发病到那个生命结束了，大概就是那个6个月到1年的时间。而且这越到后面，那个病人就会越痛苦。按照现在的医疗水平，那个医生也说，我们知道情况也是，就这个病是不能根治的，没有治疗，只能够缓解。而且那个治疗的费用是很贵的。那当那个他们在医院里面，我的弟弟妹妹要我做决定，就是要用那个进口的药，用那个最好的药呢，还是用那个国产的药治疗的时候，那我当时就跟他们讲，我说我们应该尽我们的能力，给母亲那个最好的治疗。但是我又不能在那个下决定到底用什么药，那我让他们做决定。那后来没讲，那我主要是我妹妹、我妹夫他们做了决定，他们就用那个国产药。给我母亲治疗，那其实当时我那个很难过，那但是我也知道我也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说为什么？因为是我，他说你我自己拿不出那么多钱，那当时那个我妹妹告诉我说，原则上就是医院里面就至少大概要先拿24万，24万的先要放在那里才能够用开始治疗。那我妹妹他们已经尽他们的力，但是希望我能拿一些呢。我当时我的确手上没有那么多钱。当然我就希望他们能够尽力，但是后来那个我说我后以后我会尽上我自己该尽的本分，那这其实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那但是后来我也在那个安静的时候，自己里面很多挣扎，心里面很多挣扎，那我就想到一件，想到那个想到一个圣经上的话，圣经上一句话就是在那个撒加利亚书第4章第6节，他令我想到说，这个神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那是依靠耶和华的名才能成事。那按照我们所了解的呢，这个病情的状况是怎么样的，现在医疗水平是怎么样的，医生也不能，即使你拿了24万也不一定能治好，但是他需要那么多钱他再给你治。那我就想我们不依靠这个，那第二个特别想的是要依靠神的灵才能成事。那时候我跟我在美国的牧师打电话也讲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刚开始圣经读到那个以西结书，圣灵让那个枯干的骸骨复苏。那其实这些经文我也是很熟悉的，圣灵可以让枯干的骸骨复苏，那我就想圣灵也可以让我母亲那个骨髓瘤里面那个瘤细胞也可以出去，圣灵可以做工，要依靠神的灵嘛，不要依靠钱财，不要依靠势力。那其实从98年信耶稣以后呢，其实我还有一个更大的负担，就是希望我的全家人都能够信耶稣。那在我们全家人信耶稣呢，其实现在看了，其实过去这么多年一直都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的母亲。 那他不信主，对全家人有很大的一个难处。那真的要向他信耶稣，我用了我很多的方法，很多的努力，但是我发现都不可能，只能靠神的力，只能靠也圣灵能够感动他，让他放弃他拜了这么多年的偶像，也只有圣灵能够感动他，让他看见自己有罪，需要耶稣。所以反而想到这一节，我反而安静下来，那我就相信神，我就向神祷告，为他祷告，更多的我跟婆姐为他祷告。后来我读到一节圣经，是在那个约伯记里面有一段圣经，我就觉得挺适合我母亲的情景似的。约伯记33:19-16，说人在床上被惩治，骨头中不住的疼痛，以致他的口咽去食物，心厌恶美味，他的肉消瘦不得再见，先前不见的骨头都凹出来，他的灵魂临近深坑，他的生命近于殓命的。那我们的了解，这种病如果是要开始治疗呢，情形就是会是这样发生的。随着那个化疗，随着放疗，各种治疗的情况出现呢，人就会经历这个。那我讲话，我跟那个很相似的。但是后来呢，再往下走的时候，神的那个医治，神的拯救就临到。在1000天使中，若有一个做传话的与神同在，只是人所当行的事，神就给他开恩，说救赎他免得下坑。我已经得了赎价，他的肉要比孩童的肉更嫩，他就返老还童。他祷告神，神就喜悦他，使他翻出朝见神的面，神又看他为义。那这里他们讲到那个神的医治和神的拯救，如果是有一个天使，有一个使者去告诉他，让他明白了他当行的事，当行的是什么？就是离弃偶像，承认罪恶，归向真神。那神就会救赎他免下深坑，神就会称他为义，而且他自己也会祷告神，神会喜悦他。而且这个时候神已经等了赎价，不要觉得是讲的神已经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他的生命付了这个代价，而且他身体也被他说他的肉要比孩童的肉更嫩，他就返老还童。那我就当时觉得这个情景，如果能够发生在我母亲身上就好。那我就觉得，我就开始为他祷告，把他交到神的手中，我就常常就用这些经文。就他说1000天使若有一个做传话的与神同在，我就求神派天使去向他传话，让他能够明白，让他指示他当行的道路。那现在4个月过去了，如果按照自然病程的话，那就是说还剩了多少时间。那这个星期三的时候，我跟我家里面打电话，那我妹夫就告诉我们，他最近检查一次结果，他已经做了4个疗程的化疗。那他就说那个我妹夫就告诉我，他那个检查结果还是错事，说各项指标都正常，那现在就要等那个3个月以后再去检查。那如果还正常了，他以后就6个月以后再去检查。那我听到很高兴，我觉得仿佛那个神在听我们的祷告时，仿佛在人看到他的病情，这个状况，仿佛有那个反转，非常得到控制。那神在听我们的祷告，神是我们的依靠。但我其实给我更深的一个经验，就是神的应许啊，其实还没有成就，最好的还在后头。现在只是那个身体得到一点点控制，得到一点点那个医治。我觉得在这个苦难中间，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希望他的心能够转向神，让他自己要开口向神祷告，让他自己要呢接触耶稣为救主。那我相信有一天，我和我的一家都被得救，他们都有这一天的。但是我们要存着信心、忍耐等候。所以每一个人，你都会面临那个生活中有一些困难，有一些绝境，但你是无力可施的，你没有能力的。那这个时候重要的就是要有信心，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希伯来书11:9讲，他们因着信就过红海如行干地啊。那很多人都在想了，那个海水即使分开的话，那海底下也应该是淤泥啊，那怎么可能走干地呢？如果淤泥的话，那女人下去那不是样的死嘛，对，就陷到里面。但圣经里面记载说，神用大风使海水分开，我想那个大风可能也让那个海底的淤泥变成干地了。神能够在大海中开道路，救人于水深火热之中。那这条生路，这条出路是从神来的，是神铺就的。你除此以外，你没有别的得救的道路。有一首儿歌，他就是唱的这件事情，就是摩西和以色列人怎么过红海。 那它里面这个歌词，不知道你会不会唱这个歌，那里面提了很多的方法，说摩西以色列人怎样过红海，那游泳呢？可能有人想到游泳，对，说不是，发船吗？也不是，那我们都知道有百万雄师过江南了，都是发船，还有一个是飞过吗？那这也很有想象力，可以飞过，那也不是，那还有一个造桥吗？是不是搭着桥过去？也不是。还有一个什么拉绳嘛，就是从那个绳子飞过去，像蜘蛛侠一样的，也不是。说神怎他们怎样过红海了？神兴起大风，神兴起大风，海水分开变成干地，他们就走干地过去了。这个里面提了很多过红海的方法：游泳、发船、搭桥、拉绳，都是人想出来的方法，都从人来的，都是人想靠自己拯救自己的方法。那你可能说飞过去应该不是人想出来的，应该从神来的。如果人他们都飞过去了，肯定更神奇，你会觉得人不能飞，但人其实从很早就想飞啊。那现在更有飞机了，可能现在还有一个人坐飞机对一下过去了。再讲是就那个神让他们走干地，就你要神很特别的，他的特别的长河，他跟你那个得救的路常常都是唯一的。你看神在那个救援里面，神对人的拯救，他也是很特别的方法，而且这个方法很多的都是唯一的。虽然可能在人看来你觉得有更好的方法，但是神，什么叫信心？信心就是你要按照神的方法去做，神告诉你这条路你就要走这条路，你不能说哎呀还有更好的方法，这不好，那就不叫对神有信心了。神让你这里讲的神，他也不知道神要怎么拯救他们。摩西只管他们说：“你只管站住，站住什么意思？什么都不要做，你不要游泳，你不要你觉得好你就想跑了，你肯定淹死的。我告诉你，游泳，你更不要想别的办法。你只管站住，看神怎么为你施行拯救。他这就告诉你，这你不能够拯救自己的。那神开的这条道路就是唯一条道路。”那你就只能走这条道路，你就要顺服他，你就要相信他。那这个其实走红海，我看到那个很壮观了，其实需要信心的。海水是海水啊，两边都分开啊，你敢下去吗？下去了以后，那个海水活该怎么办？这叫信心。所以说以色列人也是有信心的，他们敢下去。所以这条那个过红海为了要走干路，在大海中开拓这条道路啊，就是刚才早上主日学我们讲的彼得的一个宣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家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神给我们的得救的路是只有一条的，你只能顺服，你只能相信。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绝境，如果你一切平安，你凡事的顺利，那我很为你高兴了，我祝福你。但是我要向你指出，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绝境，而且有一个绝境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那什么？那就死亡。每个人都要死的。你在这一，这就是那个传道书的那个总结。不管你这一生顺利也好，不顺也好，你这一生富贵也好，贫穷也好，但是最后有个结局，就是什么？就死亡。面对死亡，寻求人生意义的人就会绝望。那有的人说那个死亡其实无所谓，他死了一了百了，死是一种解脱，那是你不知道死亡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希伯来书那个第9章27节讲，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所以这是那个绝路，按着定，这定好的每个人都会死，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更重要的是死后且有审判。所以死了以后不是说解脱，死也不是说一了百了，死后且有审判，那个的绝望比你面临死亡本身还要绝望。人人都有一死，这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绝境。为什么？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就是死，你犯罪你要付代价，最后就死亡。死本身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死后且有审判，你要为你一生所犯的罪向那审判人的神交代，神要定你的罪， 你要为你的罪付出代价，你觉得那个代价是很重的，是没有人可以付得起的，那这就是一个绝望。如果我们的罪不能够被赦免，我们要自己为自己的罪付代价的话，我们的结局就是永远沉沦，就是永远与神隔离，在那个不灭的火中永远承担痛苦。所以你能够说那个不是一个绝境吗？其可怕的程度其实远远超过我能够向你描述的，其可怕的程度其实也远远超过你的想象力所能想象的。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一节，他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就跟那个埃及人落在神的手中一样，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但是神爱人了，神不喜悦人灭亡，神是喜悦人脱离罪恶转向他得生命，而且这个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这就是在绝境中为你开了一条出路。耶稣说他来了就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来了本不是招义人，因为没有义人，一个义人也没有，耶稣乃是招罪人，相反罪人是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这一屋里面每个都是罪人，耶稣就是为我们来的，他来呼召我们悔改，让我们相信他，因他的名可以从神得生命。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二节讲，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是很清楚的。这就是唯一的一条得救的路，就跟当年神在红海中开的道路一样，是唯一的，是我们绝境逢生的路。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到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有人可能就会想另一个问题，这同样一条大路，那为什么埃及人四百要过去就被洪水吞灭了呢？埃及人被洪水吞灭是因为他们不信，他们四百要过去，说他们不是因着信，他们过去的目的是要想杀害以色列人，这就是要把以色列人重新带回埃及去做他们的奴隶。这些埃及人他们也忘记了，以色列人出埃及其实不是以色列人有能力有本事，而是因为他们的神带领他们出埃及。他们也忘记了神在埃及在他们自己面前行了十大神迹，让他们遭受了很大的痛苦和损失。但是面对如此神的作为，这个埃及人呢，他们不在神面前低头，不在神面前自卑，反而要靠着自己的战车战马去追赶以色列人。他们更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来投靠以色列这位神，来投靠这位在绝境中开道路的神。所以他们依然硬着心，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与神作对，来追赶神的百姓。那他们看到以色列人过干地过去了，他们想也想驾着自己的战车过去，他们以为既然都是道路，既然都是干路，那以色列人可以走过去，那我们坐车也可以过去，而且能够追上他们。但他们不知道，这是一条信心的道路。你凭血气、凭仁义、凭人的方式，你是不可能走上这条道路的。没有信心是过不去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什么意思？是以色列人凭着信就过红海是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结果就被吞灭。那有人可能说，那神不喜欢埃及人，因为埃及人那个拜假神，苦待以色列人。那圣经告诉我们不这样的，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世人，不是说他们苦待了以色列人神就要惩罚他们，而是因为他们不信神在惩罚他们。使徒保罗他在信耶稣以前也是跟神作对，也是苦待信耶稣的人，苦待基督徒，把那些基督徒给抓起来，让他们否定自己的信仰，让他们亵渎神，甚至把他们抓在监里面。但是后来保罗蒙了怜悯，成了耶稣的使徒，说他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到十六节写下一句话，说耶稣基督降世是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的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保罗就是个榜样，看见神怎么怜悯罪人，神怎么赦免罪人。不管我们以前怎么与神为敌，不管以前我们怎么不信神，但是只要你愿意，今天就转向神， 你就在神面前承认你的罪过，向神低下头，神就会怜悯你，神就会拯救你。因为圣经里面讲了，我们说认你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唯一的道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但是对信的人和不信的人呢，结果就是两样。他是那条道路，你信他你就可以过去，你不信他你就会在上面半跌，甚至用耶稣的话讲会跌得粉碎。彼得前书第二章六到八节，他因为经常说，看了，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价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就讲了，那里有一块石头，我们如果信靠他就必不至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那同样的也是一块石头，但是他做了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就是如果跌在上面了，你就会跌得粉碎。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就这个经文。这同样的一位耶稣基督，所以他信他不信他，你会发现那个结局就是两样，一个是生命，一个是死亡。你信他，他就是你的磐石，是你坚固的磐石。我们的生命在他里面，无论什么情况发生，我们都是平安稳妥，没有人可以把我们的生命夺去。但是如果你不信他，他就是跌脚的磐石，他就是绊脚石，他就会让你跌倒，而且让你跌得粉碎。就是关键就是看我们信他还是不信他。他是唯一的一条生路，你不选择耶稣这条生路呢，那自然的就是灭亡。所以安福音三章十六节也说得很清楚，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派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讲得很清楚，神本来是要拯救你，神要为你开出路，让你得生命。但是如果你不信呢，你被定罪就是因为你不信，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你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说你人生中会遇到各样的绝境，各样的困难，但是这一个绝境是每个人都会面对的，而且这一个绝境是永恒的，永远的，到这个结局也是永恒的，永远的。那我盼望每一个人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你现在面对的是什么，你最终的结局是什么。不管你面对什么绝境，我盼望你已经看清了那条生路，跟你绝境逢生的那条道路，就是耶稣基督。其实我们中间有很多，有一些是绝境逢生的人，孟新月姐妹，她是绝境逢生的，安迪也是，都是在绝境中生重病的时候，在人看到没救的时候，就是对 他们直接对人生已经失望的时候，绝望的时候，这时候他们看到了那条生路，看到了个生命，看见了耶稣基督，得到那个永生的生命。所以只要你转向耶稣基督，你相信耶稣基督，他就可以让你绝境逢生。因为耶稣他就是生命，他就是复活，生命在他，复活也在他。复活什么？复活就是让你出生如死，让你脱离那个，让你绝境逢生。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你可以想一想，你现在有没有面对什么绝境，无论是哪一方面的，你愿不愿意把这个绝境带到耶稣的面前，让神在这个绝境中为你开一条道路。那我更盼望我们这里每一个人能够看见，我们的罪是我们一个人生的每一个人都面对的绝境，你不能靠自己胜过，你只能靠耶稣，因为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死了，你信靠他，他就要赦免你，他就要把生命赐给你，把他永远的生命赐给你。天上帝，我们感谢你，为你自己在过去所做的，我们感谢你，你恩待那一切投靠你的人，你拯救那一切相信你的人。所以我们更为这里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感谢你，你今天带领我们来到这里，让我们看见神你过去的作为，让我们听见神你自己的话语，更求神的灵开启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中那条生路，我们的困境中你为我们开了条道路，让我们以信心来相信你，来投靠你，以致我们可以把我们生命中的绝境发成一条生命的路，发成一条盼望的路， 发生一条得胜的路。主啊，求你开启我们这里每个人的心，让我们来投靠你，因为你是我们的救主，除你以外别无拯救。凡投靠你的，你都能够拯救到底。你过去曾拯救我们，现在你愿意要拯救我们，将来你还要拯救我们。愿你自己的名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得到荣耀。我们感谢你，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